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赫40.3米，现在是2月12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绝不容忍北韩向日本海发射导弹，而美国总统川普在同一个记者会上就简短发表了声明。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behind。
川普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100%地支持日本。其他新闻包括几百人在美国移民执法突击行动当中被捕，拆解二战炸弹迫使希腊疏散居民，台湾在野党立委认为台湾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应该要保持弹性，并不应该要刻意倾斜。详情请收听即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一枚不明型号的弹道导弹是绝不容忍的事情。在星期六晚，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一起在一个紧急召集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地点位于川普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哥庄园当中一间华丽的房间。安倍晋三在周末一直在当地拜访川普。
北朝鮮は国連決議を完全に遵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北韩必须要完全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他和川普总统举行的高峰会议期间，川普向他保证美国将会一贯100%记在日本的一边。川普和他一起参加今次的联合记者会，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behind Japan, its great ally, 100%. Thank you.
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的简短讲话当中表示，他希望公众了解并且充分知道美国100%地支持他的伟大盟友日本。北韩的这次试验被广泛认为针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北韩是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向日本海发射这枚导弹的。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六晚说这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北韩西北部城市龟城发射，并且说被监测的这枚导弹落入日本海，从未对北美洲构成威胁。平壤并没有对今次的发射作出表态，但专家认为火箭可能属于一种可以击中日本目标而并非美国的型号。美国移民当局今个星期在全国各地的突击行动当中拘捕了几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项执法行动和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说，突击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说这个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这名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政府所做的是对公共安全或者移民体系的健全构成威胁的人。美国移民与执法局发言人艾尔奇亚对法新社记者说，这些行动的重心和该机构追缉逃犯的行动、日常措施、有针对性的常规拘捕行动并无不同。最少有6个州以及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在内的部分大城市采取了执法行动，而整个星期一共有超过160人被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及驱逐行动处洛杉矶分部的负责人马林说，在洛杉矶的被捕者当中有大约75%的人有过重罪判刑的前科，他与川普的行政命令无关。他说当局从事的这些行动和过去从事的类似行动不相上下。川普上个月颁布了行政命令，目的是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大约1100万名移民。 佢仲对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修改，优先驱逐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并且在驱逐犯有轻微的罪行甚至没有犯罪的人方面给予移民机构更广泛的权力。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尼的超过70,000名希腊居民在星期日从家中疏散，以便专家能够拆解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炸弹。这枚载满大约250公斤炸药的炸弹是上个星期一个加油站附近开挖工程期间在距离地面5米处发现的。当地警方逐家逐户按铃敲门，提醒2公里半径内的居民需要撤离。当地主要位于塞萨洛尼基市科德里奥区的西郊，好多人开车撤离，不过部分居民就乘坐大巴士运送到市内其他地方的学校和体育馆，他们在当地可以找到粮食和临时住所。生活在附近一个废弃工厂内的难民和移民亦被疏散，他们被带到塞萨洛尼基的一个博物馆参观。据地方当局说，整个行动可能需要一日，不过军方暗示拆解这一枚炸弹开行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炸弹将会被运送到附近一个射击靶场。据希腊传媒的报道说，这枚炸弹是1943年英国战机空袭该市附近火车站和港口设施时投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70年，全球各地仍然找到战争留下的部分未爆炸弹。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星期六攻入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重镇巴博市，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在一条接触线上停止了推进，接触线的划分是为了分隔开对立的武装。监察人员说，土耳其支持的幼法拉底盾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反对派武装在进入这个城市西部边缘地区之后控制了一间医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主导的时代有可能终结。我们会报道另一份报告说，为逼蔡英文接受一中，北京加强打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台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会顺守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台湾在野党立法委员表示，台湾在三边关系当中应该要保持弹性，不要刻意倾斜。执政党立委认为，台湾应该要智慧去因应，冷静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他说，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
李彦秀说，对美国来讲，未来在贸易政策上，他们担心会不会有更多瘦肉精美猪的议题，包括在关税的谈判上，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他们的经济越来越不利。对中方来讲，未来万一台湾自己将路走死，未来两岸的交流和谈判上，包括观光，对他们都是不利。李彦秀仲话，如果蔡英文总统唔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同对岸沟通嘅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通咗电话，川普表示会顺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仲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旭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冇得到协商，睇嚟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他说，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 擦。
陈其迈话，牵涉到无论是南中国海议题，仲有美中贸易日益的摩擦，恐怕现在仲是观察期，过程或者有啲讨价还价，或者要价出价的状况。陈其迈仲指出，台湾唔使睇小自己，可以发挥喺地缘政治上嘅优势，并且凸显喺全球产业分工上嘅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川普只系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嘅一中政策与中国嘅一中原则系唔同嘅。呢一次电话唔会影响未来嘅台美关系。白宫公布嘅声明指出，川普会顺守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嘅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亦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是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个中国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亦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书说，北京正在以终结和台湾的外交幽兵去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希望去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一种默契亦都被称为外交幽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划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亦都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虽然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差异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很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给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换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日利亚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个影响中国和尼日利亚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好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是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声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他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和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 就一直在度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1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亦都在一个演练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个并不代表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和恐吓下，这些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当中说，我们现在目前生活在一个论调当中，也就是工业和信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既可能使到今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但亦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出现这个结果取决于我们人类究竟做些什么选择。这份公开的报告认为，在今后五年，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加剧，中国和俄罗斯将会更加大胆，而美国主导的时代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呢，有可能将告终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四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影响世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力量所做出新评估，并发表一份前瞻性的全球趋势报告，对决策者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做出长远规划时提供帮助。这一份新的报告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专家在对世界局势进行研究，并对35个国家同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深入交谈的基础上写成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的负责人弗莱博士星期二在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介绍这一份题为《全球趋势进步》的拨论报告时表示，同以往的五份报告所不同的是，除了对今后20年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外，今年的这一份报告首次对今后5年的情况做出了评估。
The analytic bottom line of what we found over the 5-year period is essentially we're seeing a rapid, unprecedented convergence of.
弗莱博士说，分析的底线是，他们对今后5年的发言是，基于是他们看到快速而且史无前例的技术创新的融合转移，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边个在打仗这些安全领域，还有就是大幅改变的经济状况以及对生产率的未来感到困惑。他所说的困惑包括，为什么劳力和资本的投入未有获得以往的生产率？为什么工业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减弱？弗莱博士说，技术创新与安全的融合、全球经济的放缓，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近期影响以及恶化的环境条件，这四个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管治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障碍。它的结果就是紧张的加剧。
Not everybody's going to figure that out 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new changing context. And so we expect to see a fair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ensions within societies.
弗莱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怎样对付这个新的正在改变的环境的办法。因此，他们预期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紧张的相对显著的增加，同时还有日益扩大和多样化的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大家对45年后国际体系的基本面提出质疑的时刻。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组织以及个人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影响。新的国际环境正在终结美国在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或者还有在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国际合作以及以公众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变得更为困难，越来越多拥有否决权的参与者动不动就威胁要阻碍合作。同时，信息回声室将强化无数互相矛盾的现实，损害对国际事务共有的理解。报告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声音加大的同时，国家仍然是重要的。 美国的不确定性，只关心内部利益的西方，防止冲突以及人权规范的侵蚀，将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干预，将维持在热战的门槛之下，会带来失算的高度风险。对实力能够管控局势恶化的过于自信，可能会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升到二战后未有看到过的高度。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加剧的局面并不是板上钉钉，今后五年或者二十年的前景是更加光明还是更为暗淡，将取决于三个选择。一是个人、团体，还有政府将如何在一个个人更有权力以及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的时代，重新谈判他们对各自的期待，来创建一个政治秩序。第二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国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找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或者是架构。第三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在哪一种程度上能够为气候变化以及变革性的技术这样的多方面全球性问题做准备。报告探讨了趋势与选择的相互交织，创造三种走向未来的途径，即倒序、国家层面、预案、轨道、区域性层面、预案以及社区、次国家和跨国层面的预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今后二十年的全球趋势包括，在人口结构方面，富裕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发展中以及更为贫穷的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增加，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这个会加大经济、就业、城市化和福利方面的压力，并刺激移民增加。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主要经济体将面临劳动力萎缩和生产率降低。中国将试图从出口和投资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较低的增长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技术进步将加快变革的步伐并创造新机会，亦都会加剧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分化。日益扩大的全球链通性和疲弱的经济增长将会加剧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民粹主义的增强将威胁自由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将比很多国家政府更强，妇女的地位和领导主角得到加强，但亦都会出现反弹。
在政府施政和全球治理方面，税收迟滞、对政府不信任、贫富两极化等将阻碍政府的施政绩效，非政府组织、公司和有能力的个人将成倍增加，导致解决全球性问题更加困难，冲突的性质发生改变，大国利益的不同以及越来越大的恐怖威胁，脆弱国家的持续不稳定、致命、干扰性技术的扩散将导致冲突的风险加大。在气候、环境和医疗方面，极端气候、环境污染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将会极大影响社会稳定，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川融化和环境污染将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气候变化上的紧张将加剧，旅行的增加以及坏的医疗基础设施将会使到传染病更难管控。报告认为，这些的趋势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融合在一起，使到治理和合作更为困难，并改变权力的本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面貌。面对这么复杂的全球趋势，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应该怎样应对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写全球趋势报告的弗莱博士提出了他的建议。
So it's our judgment tha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ost able to handle the complexity, volat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whether the next five years or the deeper future.
弗莱话，佢哋嘅判断系最能处理今后，不管系五年还是更为遥远嘅未来，动荡嘅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嘅组织同政府，将是那些投资于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与政府，即被理解为关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很多的关系，还有就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管是一个安全电网或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与通讯体系，还有的就是信息网络与数据本身的完整性的自我修复能力。 法莱博士特别强调关注网络空间，尤其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这一份美国情报部门发表的公开报告，一般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到美国总统就职日之间发表。今年的报告发表于今年的1月9号。从1997年开始的将近20年时间里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一直影响着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长期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联邦上诉法庭在星期四作出裁决，拒绝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旅客入境的命令。下面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三藩市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做出决定，拒绝推翻下级法院做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在上诉法庭宣布决定之后，川普总统很快在推特上发文书，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上星期，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发布了临时禁制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在这个之前，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提出诉讼，要求推翻川普总统的禁令。在罗巴特宣布裁决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做出愤怒回应，称罗巴特是所谓的法官，做出了可笑的决定，将使很多危险的坏人进入我们国家。星期二，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听取一名代表联邦司法部的律师和一名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律师的口头辩论。联邦政府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争辩说，川普的命令完全在国会和宪法授予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华盛顿州的州副司法部长洛亚·帕塞尔说，在没有进行全面司法复核之前就恢复旅行禁令，将使美国重新陷入混乱。他还说，禁止拆散家庭，被学生困在海外，并且令人担心离开美国之后回不来，因而拿不准主意是不是应该出行。罗巴特判定两州有胜诉可能，而且已经显示禁令将限制两州居民的旅行，对两州的公立大学造成损失，并减少两州的税收基础。因此他下令在法庭审理有关诉讼期间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这项行政令。在这项裁决做出没多久之后，美国国务院说，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国家的人，只要持有有效签证就可以前来美国。由于有了这项裁决，美国各地机场都出现了一些亲友含泪团聚的场景。预计联邦政府将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川普的禁令定于90日失效，这个意味着在最高法院受理此案之前，禁令就有可能丧失效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3月26日即将举行第五届特首选举。由于香港政府在2015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今届特首选举仍然是由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以及投票选出特首。今年首次出现曾俊华以及林郑月娥的所谓两师之争，加上退休法官胡国兴以及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激进民主派的梁国雄亦宣布参与民间提名选特首。竞争形势是历届最激烈以及复杂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44日。回顾今届特首选举之前，香港曾经发生不少关于争取真普选的社会运动，包括2013年由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发起的和平占中，2014年8月3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831决定，限制提名委员会和特首候选人的产生方法，引发全港大专和中学生罢课和79日的雨伞运动。雨伞运动之后，港府根据831决定提出2017年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2015年6月被立法会否决， 今届特首选举沿用上届2012年的方式，由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出特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同安倍晋三紧急回应北韩挑衅。纽约时报话，商人萧建华显然被挟持离开香港。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在星期六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飞行大约500公里之后跌入日本海。美国和日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个是绝对不能容忍，而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美国 100% 和日本站在一起。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发射的是射程几乎涵盖日本全境、射程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导弹落下点可能并非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目前亦还未发现有船舶等遭受损失。导弹发射之际，正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安倍晋三在北韩导弹试射之后和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联合记者会。
北朝鲜のミサイル発射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
安倍晋三说北韩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绝对不能容忍，北韩必须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安倍晋三还表示，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将会一贯100%站在日本一边，正是为了显示川普的决心和承诺，川普才同他一起参加今次联合记者会。这次的导弹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可能在意制约美国新政府的同时试探美国今后的态度。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川普总统说希望各位清楚知道美国100%和盟国日本站在同一阵线。在北韩发射导弹之际，川普总统星期六晚正在佛罗里达州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白宫官员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全面报告。这个是北韩继去年十月发射一枚疑似是无水端导弹失败之后再次进行发射。南韩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这个不单止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还对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香港逃避多年的中国商人萧建华被带回内地事件近日出现了最新发展。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萧建华在农历年三十的凌晨被六名便衣男子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睇似用床单或者毛毡遮盖，而且萧建华据信是经上水路用船被带来香港。据《纽约时报》2月10号的报道，引述几名了解香港四季酒店闭路电视画面的调查人士说，1月27号闭路电视拍到六名男子推着轮椅和一个大的滚轮行李箧进入萧建华在四季汇公寓的套房，稍后用轮椅推他离开，同时亦推走了行李箱，另外有几名女子跟随。报道说萧建华并没有挣扎，看上来好像很疲累，头部被一张疑似床单或者毛毡遮盖。四季汇职员询问带走萧建华的男子，他们表示是萧建华的保安人员，萧建华病了需要治疗，所以将他带走。四季集团发言人说不会对事件发表评论。报道还引述了解萧建华案的消息人士说，据信萧建华是坐船离开香港，避过边境检查。不过香港警方在较早前曾经表示萧建华经由一个管制口岸离开。报道说香港警方回应称仍然继续调查这宗案件。萧建华拥有多间上市公司和众多分公司的明天系集团的实际掌控人，资产富可敌国，成为中国整端的金融商人，并且政治关系通达。《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萧建华不单止曾经帮助处理过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还同曾庆红以及贾庆林家族做生意，可能被当局视为威胁，相信他被控制和中共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或者可能要消除萧建华，或者借他去 掀开幕后的人物，要他们收声。据维权网等消息说，因为穿着讽刺习近平文化衫而被当局拘押超过四个月的吉林延吉市归国留学生权平，近期被正式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洛杉矶新建的大厦可以抵御强烈地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两韩的紧张关系加剧，被个绑架者下落不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人权以及绑架受害者的倡议组织说，对于很多寻找亲人下落的绝望沮丧的南韩家庭来讲，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由于北韩核项目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南北韩双方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所有合作都被封堵，这些绑架案至今仍然未得到解决。代表被绑架者家人的南韩组织本星期在首尔呼吁媒体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这些组织埋怨他们自己的政府只是顾着与北韩交涉，或者向他施压以阻止他们发展核项目，但是就抛弃了被绑架者家人。李文爱说他们无能为力，这个令他痛心。李文爱的父亲曾经在首尔开了一家工厂，在1950至1953年发生的朝鲜战争期间被北韩带走。李文爱当时只有18个月，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李文爱是朝鲜战争被绑架者亲属联盟主席，毕生都努力想将他的父亲和其他被绑架者带回家。在战争结束后，北韩遣返绝大多数战俘，但是据报有数以千计的南韩民众被北韩强制扣留，以帮助北韩重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北韩据信又绑架了几千人，绝大多数的被绑架者是渔民，传说他们被北韩用来收集情报，或者在持续的南北韩冷战期间从事某些政治宣传工作。一些人由于政治原因或者是背景可疑被拘押。根据越南战争战俘与被绑架者家属联盟提供的信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越战，大约有30名与美军共同作战的南韩军人被北越军队捕获，后来被送往北韩。1969年，大韩航空一架载有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被劫持到北韩。黄仁潮的父亲当时在飞机上，绝大多数被劫持的乘客都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被释放，但是仍然有包括黄仁潮父亲在内的11名乘客既不允许返回南韩，亦不允许和家人联络。黄仁潮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他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金日成政权。黄仁潮说，如果你的家人被劫持，你既无法了解被劫持家人的境况，亦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了解你家人正在遭受什么痛苦，你能不能够想象这种情况有多痛苦。作为大韩航空被劫持者归国委员会的一名代表，黄仁潮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都为他父亲以及其他被劫持者能够返回故乡而奔走呼吁。根据北韩人权公民联盟的统计，现今仍然有500多名南韩受害者被北韩拘禁，其中300人已经超过70岁。北韩人权公民联盟与受害者家属以及联合国被迫或者非自愿失踪工作组在这个问题上密切合作。随着北韩在去年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首尔暂停包括南北韩家人团聚在内的所有与北韩的合作项目，并且切断所有与平壤的沟通渠道。被绑架者家属表示，南韩将他们当作朝鲜半岛分裂所带来的令人感到麻烦的连带损失，亦不愿意为被绑架者获得释放而与北韩谈判，但是家属的悲痛促使他们继续向前，他们拒绝停止搜寻亲人的下落，他们还尽力争取将被劫持的亲人活着带回家，或者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家属墓地。 崔盛勇推测佢父亲已经过世，佢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绑架，崔盛勇现在是被绑架者亲属联盟代表的领导人。即使佢对南韩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忧表示理解，但是佢说政府至少可以将佢获得的有关被绑架者的信息私下向受害者家属透露一些。他说国家情报院应该找到被绑架者的一些下落，比如说他们同什么人结婚以及几时去世等。为了找到父亲的下落，李家和已经等了六十年。他说他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掳走，李家和甚至给美国总统川普写了一封信向川普总统陈情。他在信中说他父亲在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人，是一位爱国者。他说他想要问下美国政府能否尝试确认被绑架者的境况，以及能否将他们的遗体送回南韩。在南韩根本没办法做到，不过他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的遗体从北韩运回美国。川普总统不太可能会处理这个问题，李家和表示他对南韩不愿意或者无力出手相助感到沮丧，他不知道还有哪个能够施以援手。当联合国就此问题同北韩交涉时，北韩一直不予合作，并且否认有关强迫失踪同绑架的指控。北韩说没人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留在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西岸这种地震多发区域兴建高楼大厦，听上来好像是并不负责任，但是由于建筑设计的进步，洛杉矶的一个73层楼高的抗震酒店很快就要落成开张了。这栋大厦可以经受高达 8.3 级地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在起重机上面的一个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个钢筋塔竖入去的时刻，使得这个338米高的威尔谢中心成为加州最高的建筑物。而且这个集酒店、零售和办公于一体的摩天大楼破了世界的纪录，连续浇灌了37000吨的混凝土。它的水泥地基有超过5米那么厚，还有新型的钢材结构，这样使到这栋大楼能够抵抗几乎任何的地震。
Like a reed in the wind, it bends in a seismic event, but the bending is retarded by BRBs.
马丁合伙人公司的克里斯托弗·马丁说，有点好像风中的芦苇遇风就弯折一样，这栋大楼在地震之中也都会弯曲，但是弯曲的程度由于钢材加固而减轻。
Buckling restraint braces, which are very large, 35-foot-long shock absorbers that absorb the energy.
因为一些有这种大型的10米长的防弯曲减震结构，相当于震能吸收体，来到缓冲震能。打个比方来讲，就好像滑雪的时候一样，从山上面向下滑，你要用滑雪掌和你的手臂来到缓冲和吸收撞击带来的能量，从地面反弹。为了在地震之中抵挡住巨大的机械压力，高层建筑必须有一定的可塑性，或者就好像工程师所讲的，他们必须要有延展性。威尔谢中心将会可以摆动接近半米，亦都冇结构上的损伤。
Good example of that would be bending a paperclip. You bend the paperclip and you've exceeded its strength, but the paperclip doesn't fail. Contrast that with a sheet of glas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学院的托马斯·萨波尔话：就以弧形针来到做一个比喻啦，你折弯一个弧形针，超过它本身的强度，但是弧形针不会完全坏咗。再跟玻璃作一个比较，你用锤去到揼它，一秒钟前后它就完全破碎。所以大家并不希望它们的建筑好像玻璃片一样，相反的，它们希望它们有一定的延展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前五位总统里面有四位都是来自维吉尼亚，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是新英格兰人。18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面，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被看好的四位候选人之一，而同时美国西部的政治力量亦不断的壮大。 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的选举人票最多，总共99票，但是未能达到当选需要的131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排在第二位，得到84票，跟着下来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41票，然后是肯塔基州的亨利·莱克37票。但是这四位候选人都未能得到当选总统所必须的131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提交国会众议院裁决，众议院决定对排在前三位的候选人投票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大佬亨利·克莱已经出位，剩下的三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克莱的支持。财政部长克劳福德在大选前身患重病，健康状况十分差，克莱觉得克劳福德的身体状况无法升任总统职务，因此决定不支持他。在剩下的亚当斯和杰克逊两个人之间，克莱不认同亚当斯的政策，但是他相信亚当斯学识渊博，能力过人，能够升任总统一职。克莱并不喜欢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将领杰克逊，他知道杰克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脾气暴躁，克莱认为杰克逊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因此克莱决定支持亚当斯，但是又不露声色。克莱的几位朋友前去拜访亚当斯，对他说如果亚当斯当选总统后能够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话，克莱在西部的支持者会非常高兴。阿当斯对他们说，如果西部的选票投给他，他一定会在内阁里面任命一个西部的人，但是不肯保证这个人一定是克莱，亦不肯保证内阁职务一定会是国务卿。克莱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阿当斯。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费城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一月下旬发表一篇无署名的读者来信，指责克莱和亚当斯达成秘密协议。信中说，克莱会支持亚当斯，作为回报，亚当斯将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这封读者来信使到克莱非常之愤怒，他出面公开辟谣，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同写信的人决斗，如果这个人敢站出来的话。克莱出卖选票支持亚当斯的传言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克莱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是写信的匿名者从此销声匿迹，克莱相信是杰克逊的支持者在这里捣乱。2月9号早上，华盛顿飘起雪花，国会将在这一日投票选举总统。正午时分，参议员走入众议院参加投票，选票清点后发现没有候选人胜选。参议员离开之后，众议院开始投票。每个州有一张选票，亚当斯对拿到12个州的选票很有把握，克劳福德得到4票，杰克逊得到7票，问题出在纽约。纽约州支持和反对亚当斯的众议员都是17位，只要任何一位反对派倒戈，使亚当斯拿到纽约的这一票，他就是总统了。反对亚当斯的人之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做斯蒂芬·范·伦塞勒，他是奥尔巴尼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前支持的不是克劳福德就是杰克逊，但是现在他揸不定主意。亨利·克莱那一日上午将伦塞勒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跟他聊天，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亦在场，他们两个人对伦塞勒说，亚当斯的当选决定着国家的安危，伦塞勒手中的一票是整个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票，最终将决定美国下一届总统的人选。听了克莱和韦伯斯特的话，伦塞勒更加糊涂。临投票前，伦塞勒仲系攞唔定主意，佢伏喺台上恳求上帝帮助佢做出正确嘅选择。 伦塞勒祷告完之后，擘大双眼睇到自己脚旁边嘅地上有一张写住亚当斯名字嘅纸条。伦塞勒执起纸条，塞入投票箱。亚当斯因此赢得纽约州嘅支持，当选为美国嘅下一届总统。国会嘅一个委员会前往亚当斯嘅住所，向佢传达呢个好消息。其中一个人后来形容当时嘅情形，佢话汗珠顺住佢块面向下滑。他由头到脚都在度震，紧张到几乎不能够企喺度讲话。嗰晚亚当斯平静落嚟，总统门罗在白宫举行盛大晚会，亚当斯、杰克逊同克莱都应邀参加。晚会上，亚当斯同杰克逊终于见面了。杰克逊当时正揽住一个年轻的姑娘。杰克逊说，你好啊，亚当斯先生，我只能够给你我的左手，你都见啦，我的右手不得闲啊，我希望你一帆风顺。亚当斯冷淡的回答说，好啊，我都祝杰克逊将军一切如意。两日之后，亚当斯对门罗说，他决定任命克莱担任自己的国务卿。他说这样做是因为西部各州对他的支持。克莱花了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考虑是否要接受亚当斯的任命，他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主张他接受。他们指出，亚当斯的内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代表西部利益的人。他们还说，担任国务卿对克莱今后选总统大有帮助。克莱接受亚当斯的任命，他表示他愿意出任亚当斯的国务卿。在这个之前，杰克逊将军始终拒绝相信克莱和亚当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如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写信给朋友说，以前有个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吗？如果用选票去买官，不是贿赂的话又是什么呢？杰克逊的很多支持者都不相信约翰·昆西·亚当斯能够升任共和党领袖的职务，他们认为克莱会伺机夺取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并借此帮助自己当选下届总统。杰克逊本人是参议员，参议院就克莱的任命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另外还有13个参议员，但是他们毕竟势孤力弱，无法阻碍克莱进入内阁。虽然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整整四年，但是杰克逊将军立誓下次绝对不会输。他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之前写了一封信，没几耐就传开去。杰克逊在信中说，为了国家利益，我成为一名士兵，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我感谢上帝俾我克服重重困难。我对克莱冇任何义务，我将自己交俾一个更加廉洁嘅法院，依靠爱国诚实嘅选民明智嘅判断对我做出裁决。杰克逊将军返回纳什维尔休整，计划自己嘅下一步策略。佢当时仲系参议员，佢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辞去参议员嘅职务，摆脱华盛顿嘅政治，专心培养政治力量，为1828年大选做准备。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不吃你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薯条，这样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才不信，不是汉堡包，那一定是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是改正坏习惯，从头开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说因为你一直吃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好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从今日起食健康食品，咁真系太好啦，Larry。
Li Hua,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嘅生活，Larry，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咩？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系咩？ 我昨天刚刚买了一大袋你最喜欢吃的薯片，既然你选了健康生活，那这些薯片就等我和你消化了。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没错，就是你最喜欢吃的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是可惜了。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不浪费钱了。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什么话？你想在吃饭之前吃点薯片垫底？你头先才说从今日起再不吃垃圾食品的。Oh,
Li Hua, but I can't just turn a whole new leaf all at once. That would be too difficult. Maybe I can just take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就要 take baby steps。 我估计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意思。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啩。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 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Larry， 我睇你唔使慢慢嚟，拖拖拉拉更难受啦。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 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嘅健康生活咁快就放弃啦？
Give me that bag. 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给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没错，这些是干的香蕉片。 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经常纵容你，和你买垃圾食品，现在我都要重新来过。我发誓，以后再不和你买这些不健康的食物了。我们一起努力吧。
各位听众，今日你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咧就系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系指慢慢嚟，循序渐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